好，上一次跟各位讲的是千禧年，那这个礼拜要跟各位讲的是末世论的第十一，圣徒被提啊。大家对千禧年啊，上个礼拜讲千禧年的概念，有没有清楚呢？还是不大清楚？我看好像不清楚的样子啊。很简单啊，千禧年分开始的时候分两种，一种是实质的千禧年，一个是没有实质的千禧年。没有实质的千禧年的意思就是，那千禧年圣经有没有讲千禧年？有啊，就讲到神的国度，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
已经来了。
对，犹太人不是在问吗？啊，神的国几时来到？那耶稣怎么说？神的国在哪里？
在我们的心里。
就已经来到了嘛，天国已经降临了。所以千禧年，你们在盼望那个国度已经来了。所以那种无千禧年不是说没有千禧年，是有千禧年，但是是无实质的千禧年啊，这样清楚了啊。那有人认为说是有一个实质眼睛看得到的，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刚开始初代教会不是受到逼迫吗？那逼迫之后人家就有一个盼望，盼望说主耶稣基督来，我们跟他一起做王嘛。也就是说他来之后我们跟他做王，那个时候我们就才叫做那个国度来了。结果逼迫完了之后耶稣有没有来？没有。哎，我们都已经在地上掌权了，对，皇帝都要听教皇的话了，那照理说这已经国度已经开始了，对，耶稣来了没有？还没有。然后以为说哦，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国度哈，我们要跟他做王一千年，等这个国度完了之后耶稣才来，结果还不到一百年罗马就被攻陷嘛，啊，蛮族就入侵。哎，我们建的这个千年国度，盼望地上的有一个很美好的一千年很实质的，结果也没有了，所以崩溃了。所以他们想说，哎，可能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又回到一种叫做无千没有实质的千禧年啊。所以那个国度在从初代教会教父开始啊，从奥古斯丁一直到现在罗马天主教都认为说国度已经来了啊，国度已经来了。就像耶稣来的时候讲说，神的国不是眼睛看得到，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一直开始都是有啊，都是没有实质的千禧年。那可是到后来人的想法又改变了啊。怎么改变？有几次啊，有一次就是，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啊那种有个演变。那其中有个演变是当启蒙主义时期运动开始啊，那个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好，不像过去的好像过去比较黑暗了，那开始人们比较理性了，想说哎，我们可以在地上建立一个美好的国度啊。所以那个后千禧年的想法又来了，要个实质的。那可是正大家很高兴，正盼望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明天会更好，结果呢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之后，哦，大家想法又破灭了，又崩溃了。那后来大家现在的想法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多常听到的，就是有实质的，但是是前千禧年。前千禧年意思就是说耶稣要来之后才有那个国度，国度的产生。所以千禧年分成，为什么讲到前千禧年或千禧年啊？一个跟千年跟他做王一千年有关系啊，前的意思就是跟什么千年国度，跟耶稣基督再来。如果耶稣基督再来哈，我们上次不是画图表吗？基督再来是在这个千年国度之前的话，叫做什么？
前
千禧年啊。那后千禧年就是千年国度完了之后耶稣才来，这个叫什么？
后千禧年。
这个就叫后千禧年了，就这么简单。那我们今天会看到被提，被提的不是在后千禧年的想法，后千禧年没有这个被提的观念，还有无千禧年也没有，无实质的千禧年也没有被提的观念。
那王牧师，无实质的千禧年要大概从什么年代算到什么年代？
耶稣来了就是啊。
无实质的千禧年呢？
没有实质的千禧年。
要从什么时间？
没有实质的千禧年就要无千禧年啊。无千禧年就是耶稣来了，不就是神的国降临了吗？教会被建立啊，神的国在哪里？现在天国
在心里，
在信他的人心里啊。耶稣来了之后啊，圣经讲耶稣来了之后，地上的国要成为
主耶稣
啊和主基督的国啊。所以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神的国有没有在这个世界？世界还没有嘛？对，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世界不是我的国，可是他的国又在这个地方。那他地方在哪里呢？神的国在哪里呢？在信他的人的心里。 可是他来的时候，我们来看几个经文啊。路加福音，所以前千禧年其实你也可以从神的国的角度看了。我们查福音书不是常常讲到天国天国天国吗？这个千禧年，如果你用天国的观念来去看，就比较清楚了。如果你天国的观念弄不清楚的时候，啊，你说哎奇怪，圣经上讲到神国，神国跟天国有没有不一样？然后又讲到基督的国，好，永远的国，什么国什么国哈？哎，那犹太人也在盼望一个国，那到底犹太人盼望的国跟我们这个国有没有不一样？啊，我们看几个经文你就知道了，在当时他们在盼望那个国，其实所讲的就是这个千年，这是与主同作王这个国度。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二十节啊，法利赛人问啊，神的国几时来到？其实耶稣啊，耶稣来的时候不是讲说天国降临了吗？使徒约翰来的时候不是讲天国降临了？哎，降在哪里呢？我们都看不到啊。哎，可是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啊。所以千禧年是眼所能见吗？所以你从五千禧年有他的观点啊，说人也不得说看哪看哪在这里哈，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或是说在你们中间，对，在你们心里。如果你一个人的时候，神的国在哪里？在你一个人心里面啊。如果是你们一群人，我们这一群人的话，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中间，因为神他是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啊，所以。教会是一个集合体，对，我们都是教会蒙召出来的一群人。神的国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哈，只要三两个人哈，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同心合意的，我们尊他为王啊，神的国就在我们里面啊。所以五千禧年的观念就是这个样子。其实神国已经来到了啊，那不是一个实质。我们看到说，哎，有一个做宝座，是耶稣来了做王，那我们呢？我们跟他做王一千年，到底怎么做法？我们跟他一起做宝座吗？还是然后呢？一千年我们要怎么过？你可以去想想看啊。你发现你有很多的想象空间。但是注意的啊，讲到千年国，就是要讲到天国跟神国，就比较容易看。
我们前几年是没有 second coming。
有，都有 second coming。好。
但是他要让你去哪个？
不是。他来了，已经在我们，可是他还要再来。不管是前千禧年、无千禧年、有千禧年，都有 second coming， 但是 second coming 的情形不一样。
对，好，那个时间没有一千年。
对，呀，但无千禧年是耶稣来了之后呢，我们都进到了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是最后的审判来了，这个样子啊。好，我们再来看几个跟这个国度有关系的啊，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第十八章。第十八章的第三十六节，当耶稣不是被交到比拉多那里去吗？啊，被解送到那里去啊，然后比拉多就问他一些问题，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三十六节啊，他说我的国不属什么这世界，我的国入属这个世界哈、啊，我的啊，我臣仆要起来征战，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有一段时间，哎，可是他又说天国来了。可天国在哪里？在你们心里，可是不是在这个世界啊。那世界的王要来，他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的啊。还有一个地方讲到那个啊，那我们看另外一个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六节啊，第一章第六节讲到说，他们聚集的时候啊，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哎，他们想要看到什么？眼睛看得到的国嘛，对不对？其实耶稣已经跟他们讲，神的国怎么样？不是眼睛看得到的，可是他们一直要看什么？看得到的啊！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所可以知道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在盼望那个国也是一样，不是这个日期不知道，但是你们又在盼望一个看得到的国啊。按照神的原则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啊、神的意思到底是指有看可以看得到呢？还是看不到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十五节啊，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吹号啊，所以大家可以把这段先记得啊，吹号十五节有七号有没有？ 七印七号
七碗
七碗啊，然后第十五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什么？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啊。所以如果你没有把天国的观念弄清楚啊，我主的国是一个，然后我主基督的国又是一个啊，神国又是一个，天国又是一个啊，以色列所盼望的国又是一个啊，你会搞得啊，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啊，你会越来越糊涂。但是如果你把它都看成是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啊。所以事实上，因为耶稣来的时候，大家都要承认他是王，世界啊，那些不承认他是王的那些就会被消灭，被打败啊，被仇敌。可是现在这个时候，耶稣说：“我的国在这个世界了，对吗？”之前耶稣来的时候，我的国不属世界，但是我的国又来了，是在你们中间，在你们信的人中间。可是耶稣第二次来，不像第一次，第一次的时候他是柔和谦卑的，只要信的，我要接受他做王的人，他才会进来。可第二次来的时候，不管你接不接受怎么样，你必须要让他做王，对，因为他是荣耀的王。如果你敢反抗他，那最后的结局就成为他的仇敌啊！所以他来的时候就要把他的仇敌打败。所以世上的国为什么要成为国主和主基督的国？所以那个时候神的国不止在天上，也是在地上啊！所以你从这样的思想来去看啊，这个千禧年啊，为什么讲到前跟后是跟基督再来有关系啊？千年是在基督来是在千年，他们所认为的千年国之前啊，叫做前千禧年。如果是前千禧，基督来是在千年国之后，就是后千禧年。那这个前跟后都是有实质的啊，都是有实质的千禧年。那到底有实质还没有是没有实质，你们自己去思想看看啊。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我们讲到说，在教会里面啊，天主教它是无千禧年的观念，所以它没有实质的千禧年，所以它没有前后的观念。还有一些传统教会，像路德会啊，传统的改教家改革中的教会都没有这个前后千禧年观念，都是无千禧年。那前后千禧年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现在后千禧年也越来越少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再提前后千禧年了。很多教派他们相信前千禧年，哪些教派呢？灵恩的教会啊，五旬节教会，还有浸信会，有一部分的浸信会，还有呢弟兄会，都相信这个。那这个怎么来？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到它的历史吗？啊，之前本来都不相信有这个实质的千禧年。一直到后来，哎，冒出来了啊！我们是讲到说达密嘛，好，斯可夫，所以我们讲到背提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个礼拜，今天我们要看这个背提哈、啊，也是一样，跟这个千禧年的观念是一样的，就是说传统的像天主教或者东正教，或者像改教初期的路德宗，或者是这个路德宗、信义宗，或者是改革宗。他们不相信背提的事情，啊，所以你去问唐崇荣牧师，哎，什么叫背提？什么叫前千禧年？他可能就教人不提这个问题，我也不提这个问题哈、啊，他可能不会跟你讲这些东西啊。所以这是他们这些教派，他们不相信背提，可是很多的教派相信背提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讲义上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讲比较是教会历史的东西啊。而背提是指一种是指一些比较保守的基督徒啊，包括基要派、福音派、五旬节、浸信会和许多独立团体，在末世论中，他们认为说活着的基督徒啊，将要同时被提到天上，与基督同在啊，
在云上，
并且血肉的身体将成为不朽的身体啊。那虽然所有的教会都相信圣徒得救赎和永生，但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接受背提的观念啊。这个观念也是大概在1830年的时候才比较成熟啊，它产生，并且在1970年以后啊，由于前千禧年的支持者啊，特别是时代论者对圣经的解释而开始普及啊。根据这些理论，末日预言的应验啊即将实现，背提将会在任何的时候发生。所以你讲到背提这个啊，教会如果你属的那个教会他会提到背提的观念，你就不知不觉你就接受这个思想。大家知道劳米勒牧师吗？ 嗯，王明他们是在年轻的时候，在小时候，我说因为他们是五旬节的背景啊，讲到会讲到预言，会讲到说末世，所以他就从小就相信背题，背题背题。那背题的时候，他想说，哎，谁会背题啊？好像不是每个人背题啊，在他观念里面，好像是你只有好啊，真的是圣洁的好的基督徒才会被提到天上。那他小时候不是很乖哈，小时候常常做坏事啊啊，所以他就认为说，如果被提的时候，我可能会被留下来啊，所以就有点怕怕的，每次就很紧张。而且他们讲被提被提，随时都要预备啊。那我可是小孩子根本就啊不想要去等候这边先就玩嘛。可是观念里面一直觉得说，万一被提他不在的话，没有被提的话，那他怎么办？所以有一次在半夜睡觉的时候，他忽然听到，因为他们家是靠近马路，听到一个喇叭的声音，啊，喇叭的声音一响，说，哎，天上有声音吹号，号筒一响，然后想哇，然后他起来说，哎，怎么什么声音？吹号的声音，被提了，哎，可是我怎么还在这里？哎，是不是真的被提？再想想看，哎，因为他那时候住在他叔叔家里啊。他叔叔是很敬虔的，啊，爱主，而姐姐也很爱主。如果是被提的话，啊，那他们一定会被提了，啊。那看看他们在不在。晚上啊，十一二点钟，想会被吵到，他们偷偷进到他房间去看，一开，哇，整个身都凉了，里面是空的，不在了。然后想到说，哇，怎么办？然后他就马上就说，糟糕糟糕。被提了，主耶稣来了，然后我留下来了。他就这样冲到街上了，一直喊说被提了，被提了，我被留在了，好，我有货了，怎么样？然后他一直说，他想说，哎，他想说，他很紧张的时候，冲过那个街上走，他就想到去看他姐姐那边啊，这样一直喊。结果经过一个桥，那个桥那边有一对情侣在那边在谈恋爱吧，听到他那边一叫的话，他发现这两个情侣。你赶快跑走哈，一个往那边，一个往那边，去破坏人家的事情。然后他想说，为什么跑到他姐姐那边去啊？看他姐姐在不在，说不定他姐姐被提了。其实他冷静下来哈，他就没有再叫，然后去看，哎，那边有灯在亮，然后进去一看，哦，是他姐姐跟他叔叔在那边讲话。可是他印象很深刻，就是说啊，他小时候就是很。常常听到有关被提的事情，所以他很在乎说，哎，是不是有一天如果真被提的话，我会不会被留下？你们有没有看那个《Left Behind》那个电影？啊，那个不是讲到说他们被提了吗？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家庭里面呢，爸爸跟女儿，女儿是叛逆的，爸爸是有外遇的，然后妈妈常常带着儿子去做礼拜，什么，后来哎，结果真的是被提了，就他们妈妈跟儿子不见了，留下。爸爸跟女儿，还有一个讲到一个教会那个牧师哈，然后常常讲这个讲道嘛哈，就鼓励信徒。结果呢，被提的那一天，结果呢，他讲到发现台下的人都被不见了，只有他一个留在里面。所以这是很讽刺的事情啊。所以你们觉得会不会有被提？被提到底谁能够被提啊？所以就产生很多的理论，很多的观念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被提是怎么个发展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历史上是这个样子啊。被提的观念呢，啊，是对于启示录啊讲到末世七年大灾难的解释啊，认为圣徒在这期间会被提啊。那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主流的更正教。好，我们讲主流更正教就是早期马丁路德啊、加尔文的这些的传统的教派，则不教导这个事情啊，甚至抵制被提的教义。他们到现在就说，怎么会有被提啊？没有实质的千禧年，怎么会有实质的被提？这个很简单的逻辑啊。那会被提，但是所讲的被提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啊，会有一个实质看得到的一个被提。所以你想想看，如果真的是有一个人在你旁边忽然不见了，你想想看。这个世界怎么会看这个事情啊？怎么回事？失踪人口或者怎么样的啊？所以他们观念里面是抵制这样的教义，认为说没有这么一回事啊。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未发现，在早期教父啊，因为他们这个教会初代传统很重视教父的著作啊，因为初代 教父没有提到这样的教义。另外一方面，因为他们不同意相信被提者对这些经文的解释啊，因为他们这样解释，你这样解释是对还是不对啊？他们很质疑，很怀疑啊。那这个概念是到十六世纪末期啊，人们对启示录和末世预言的看法开始有了转变啊。因为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啊，你对末世的观念啊，对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很多东西是奥秘，所以不同的解经、不同的一些想法、看法啊。就有不同的一些推论啊，甚至让他们会造成一些结论出来啊。可是近年来，由于千禧年教义的广传啊，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相信被提啊。我们也不是说否认有被提这个事情，我是说现象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如果是听到人家不断的这样说，你就会不知不觉，你可能就接受这些观念啊。那这被提的观念是怎么来的？跟千禧年啊的观念是一起开始发生的啊。那如果追溯到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个宗教改革期间啊，你知道宗教改革期间马丁路德啊，他讲话也是很凶悍的，对不对？他会说教皇是什么敌基督，他会说罗马天主教是大淫妇，对，巴比伦啊，有没有道理？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啊，像大巴比伦那样子啊。所以当这个初代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他们受到这样的一个攻击啊，罗马天主教受到攻击，所以教皇就开始号召那些神学家们啊，哎，马丁路德这样骂我们啊，我们要怎么对付他们，怎么回应，你要用圣经上话来去跟他反驳啊。因为马丁路德他的观念还是什么呀，还是受到天主教的影响啊，奥古斯丁的影响，认为说千禧年已经开始了，对，那个这个奥古斯丁就说千禧年已经开始了，对，所以千禧年开始，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历史洪流当中，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哎，这个敌基督是谁，巴比伦是谁啊？所以你看你在历史当中，你这个你就是大淫妇啊，天主教，你看他们所做的事情，好像就像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所以他们很多天主教神学家开始就来攻击马丁路德啊，攻击马丁路德，有的也不是很深入的研究圣经。你骂我是敌基督，那我就骂回去啊、哦！所以很多的这个天主教的神学家就说，真正的敌基督、真正的兽啊、哦，是马丁路德，如何如何。可是你这样子讲，人家也不会信服你啊、哦。所以另外就有一个啊，天主教有一个神学家啊，叫做利贝拉啊，利贝拉这个人，他开始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就跟奥古斯丁解释的就有点不一样了。因为以前解释启示录，他们会认为说是已经发生的啊，是历史派的观点啊。你知道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可是他说，哎，我们看启示录不要用历史派的观点来看啊，我们用未来派的观点。未来就是说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啊，既然还没有发生的话，那就不是指到我们教皇嘛，对，那就不是指的我们天主教啊，是指的别的另外一个会有另外一个敌基督出现。然后讲到说巴比伦啊，不是指的这个罗马天主教，而是指的敌基督，末世要出现在耶路撒冷的那个敌基督啊，而且那个敌基督他要在耶路撒冷建圣殿，如何如何，他是大罪人啊。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哎，人们想，哎，对哦，我们看这个启示录可以从未来的观点来去看，这事情还没有发生嘛，啊，所以这个就给千禧年啊带来一个理论的基础。所以从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就开始渐渐用未来派的观点去看，这个事情还没有应验啊，还在发生当中。啊，所以开始千禧年的观念就出来了啊，然后之后呢，在1791年啊，另外有一个耶稣会的神父啊，叫做拉肯萨啊，这个也是蛮你们可能都不熟啊，但是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人物，他原来住在智利，他是一个西班牙人啊，可是他后来呢，他写了一本书啊，他花了30年的时间去研究圣经还有教父著作，特别是他对异语言的事情特别有兴趣啊。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弥赛亚在尊荣中的来临》，讲到预言，讲到耶稣基督要再来，这本书他就表达了对预言的看法啊，这个末世会如何如何啊。可是因为他在书中也是痛责啊，天主教在安逸腐化中的阶级制度啊，而且他用的这个观点是一反西方神学多年的传统，他用未来派的想法来去想啊，以预言的角度来解释启示录啊，认为末世基督再临的时候啊，教会要被提到天上45天啊，我不知道他根据是什么啊，反正被提 所以他第一个就提到这个教会会被提的观念是从他这边开始的啊。然后之后呢，神要将愤怒倾倒在世上，听起来这个有点像啊，千禧年派的、啊、灾前被提的观念开始出来了啊。可是他这样一讲，他书写来之后哈、啊，他已经死了，已经过世了。在1824年，教皇越看越不对啊。本来想找人家来支持我，来去攻击马丁路德，可是现在一弄的话，会把我们的整个神学架构都搞混乱了啊！所以教皇利奥12世就谴责啊，你用这个观点来去看启示录是错误的啊，而且并将他的著作列为禁书。可是他的观念啊，可以说是被提的一个开始，滥觞啊！所以这你看到在著作当中，真正开始有著作就是拉肯萨这个人提到被提很清楚的。我们现在看到被提很普遍，是因为他之后才发展出来的啊，那他之后怎么发展呢？我们看他这本书被天主教列为禁书啊，是西班牙文写的。可是后来呢，有一个人叫 Irving 哈、啊，我们翻成尔运，尔运是苏格兰哈、啊，这些说苏格兰的牧师啊。那他将拉肯萨的书翻译成英文，他发行啊，因为尔运这个牧师啊。他其实，如果我们研究教会历史，会发现他是最早啊，经历到圣灵的工作、灵恩的工作。我们讲到灵恩历史啊，可能会推算到1906年的阿苏沙街的复兴。其实，如果灵恩历史，如果你真正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耳运的时候，在他的聚会当中，就有人讲方言啊，就有人看到异象，就有人说预言啊。那可是，在当时他。不被初代教会不被当时的教会的人接受，认为他们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像有人看到异象啊，说预言啊，讲方言啊，这都是从魔鬼来的，因为他们过去教会1000多年来都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忽然出来啊？那可是真正的后来的灵恩发展是在阿苏沙街开始啊，阿苏沙街之后呢，这个就变成一个像一把火一样啊，这个方言跟预言性的东西、启示性的东西都散布到世界各地，可是，在耳运的那个时候，是在一点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有，所以并不是那么普及。所以耳运他把，因为他重视预言，所以把这个拉肯萨的书啊，把它翻译成英文发行，引起人们对末世预言的关注啊。在当时有一个协会专门研究预言的啊，就是在一群人啊，那他们引起广泛的讨论。那在这个洪流中哈，千禧年的看法在这个潮流中就开始渐渐的受到重视啊。上次不是跟大家讲说，前千禧年真的开始差不多在1830年代左右嘛，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啊。那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哈、啊，叫做玛格丽特·麦当劳啊，她姓麦当劳，叫玛格丽特啊。在1830年哈、啊，她是跟随耳运的啊的一个年轻的女子，才信主一年。然后在聚会当中说方言，然后在聚会当中看到异象，然后在异象当中，哇，看到什么呢？在末世啊，哇，末世教会要被提的一个景况啊。那他知道，他认为说这个是从神来的启示。那当然有这个事情就引起很大的关注啊，因为他把他所写的东西把它记录下来啊，手稿，然后寄给当时很多的教会领袖啊。那当中有一位教会领袖就把它发行出来啊，所以他这个册子啊，现在还留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这个蛮重要的一个啊。从他的意象当中，你看到他讲的很多的观念，就跟前千禧年所讲的灾前被提几乎是吻合的啊，所以更印证了有人在读圣经认为说，哎，是会有一个千禧年是，但而且是啊，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在大灾难当中哈、啊、之前会来，然后圣徒啊那些教会啊被提，他就不会经过这个大灾难啊。如果有这个理论，然后听到玛格丽特说看到的异象，哎，就变成说，哎，这是一个印证啊。所以在这个虽然这个玛格丽特在当时啊，很多人并不接受他，可是有一些人就对他有兴趣。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达密啊，达密对玛格丽特很有兴趣，他也见过他，跟他见过面，跟他谈过话。那他后来写的《时代论者》啊，《时代论》的前千禧年的这个概念啊，哎，人家发现你是不是根据这个少女所写的啊，所讲的啊，你把你的理论写出来啊。那当然后来有人说不是哈、啊，他不是根据那个少女所写的，那是他自己读经的领受，读经的亮光。而且有人证明说是他在1827年的时候哈、啊，就已经有了这个 读经的亮光啊，写的他并不是根据这个玛格丽特啊。可是有人质疑说，那你去看玛格丽特或者跟他谈什么事情，然后很多事情讲的跟他几乎是雷同的啊。那这个就很多人写小说的时候就会讲一句话哈、啊，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纯属巧合。但是就是说，你看达米的前千禧年的这些理论跟玛格丽特所看的意象，大致上是蛮吻合的啊。那他的他又写了这个哈、啊，他的灾前被提的这些观念啊，他提到这个千禧年的观念，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他在欧美各地去推广他的时代论者啊。他在1862年跟1877年之间，他旅行到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洲跟美国各地啊，他旅行干嘛？就是一直宣讲他的这个领受啊，他的观念，他是属于弟兄会的，所以一般弟兄会啊，你看到地方教会召会，他们都会接受这个前千禧年的观念啊，但是。他的前千禧年观念又蛮特别的、啊、他认为说圣徒不会受到逼迫，圣徒不会受到灾难啊，所以每个圣徒好不好，你不会坏事情让别人去做啊，我们都是碰到好事情啊，所以灾前被提的话我们更不会受苦啊，他的观念是这个样子。人家说圣徒要不要受苦，圣经上 有没有提到圣徒受苦，好像有啊，所以很多人观念跟他又不一样，虽然接受前千禧年那个观点啊，说耶稣来了之后才有千年国度，可是灾前被提跟灾后被提观念就不一样。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马太福音的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的第15节开始啊，一直到第31节，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样子的一些情况啊。他说那个时候会有灾难的，但是灾难是谁在受的？是那些世人吗？那些不信主的呢？还是说基督徒要不要受这个灾难？
要。
可这边看起来好像是要嘛，对不对、嗯、啊，你看这边讲就是说，你看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啊，我们想说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敌基督出现了，然后灾难就来了。在那个时候呢，在犹大的应该逃到山上，对，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东西，在田里不要回去轻易上，当那些日子怀孕和男孩子的有祸，你们当祈求如何如何啊，因为那时候必有大灾难。所以圣徒有没有在灾难当中？他们说是有啊，怎么说没有呢？啊，所以在弟兄会当中就有人提出跟他不同的看法，就说应该是也经历灾难，大家一起嘛啊，受苦，受苦当中啊，基督来了，然后把我们再被提上去啊，那这样子我们才有意义嘛。如果我们基督徒你信了然后呢都没有受过苦，那也怪怪的啊。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接受灾前被提的观念啊，那认为说是要经历过灾难啊，所以在当时虽然是前千禧年已经发展出来了，可是有灾前被提跟灾后被提的观念啊。那后来他的这个思想啊，被那个斯可福圣经这个人啊，甚至我们也讲过了啊，因为他写了这本圣经啊，那这本圣经随着当时宣教的热忱散布到世界各地，而且他这本圣经是注解式的圣经，就像我们现在看祈祷本啊，所以你要注意哦，你看哪一本圣经你就会接受那个观念啊，你看祈祷本圣经你会接受它里面的那些观念，所以你看斯可福圣经你就不知不觉哦啊，被提被提，事实这个解释很有道理啊，他会引用圣经，可是你不知不觉这观念就进到你的里面啊。但这个观念是对是不对我保留我是讲历史，纯粹讲这个历史啊，
奥秘
奥秘啊，因为有很不同的看法啊，所以在这不同看法当中是你会发现你必须参照圣经，或者真正这个圣经讲的意思是什么，也许这个意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是封住的，那你怎么可以把它说是这个样子呢啊，所以我对于这个奥末世的事情我尽量都保留，但是要把末世的很多讲法要跟各位介绍，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被提哈，我们再次翻过来啊，讲义后面讲到被提到底什么叫做被提啊，我们先来思想一下，我们讲英文被提 rapture 啊，我们在这里会常常听到 rapture 的意思是被提，它其实是从拉丁文出来的啊，那在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啊，希腊文写的是 harpazo， 是跟那个是不一样的啊，那意思呢就是被掌握的，或者说使之从地上升啊，一般来讲是被掌握的， 那在这个哈尔帕索在新约圣经出现14次，但是讲到被提大概只是大概讲到两次三次啊。像铁萨罗尼迦前书，这个我们常常被引用的啊，铁萨罗尼迦前书4:16-17那边讲啊。所以讲到被提一定会提到几个经文，我们先看这几个经文啊。第一个我们先看铁萨罗尼迦前书，前书的第四章啊，14-15，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对，我们现在造主的话告诉你，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啊，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我们讲的被提到云里，这个被提是铁撒罗尼迦第四章，哎，好像讲得很清楚哈，讲到说我们要被提到云里，被提到天上。现在发现被提到天上不是那么好玩，对，上面很冷啊，我们穿的衣服够不够？我们坐飞机你就知道了啊，这飞机这上面哇，-40°C，室外是这样气候，所以他们想，哎，可能我们身体会被改变，被提的时候身体也被改变了。那另外还讲到被提的是在启示录啊，启示录12章。12章的5节啊，他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啊，我们讲这有个妇人啊，这个头戴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这讲的是谁啊？你看你怎么解释啊？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讲法，就是因为看你的怎么解释。他说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了。所以讲到我们被提，我们就是像这样子啊，被提到。可是这男孩子是单数一个啊，讲到一个，那好像又不能讲到说是我们了。如果讲到教会，教会应该是女的，对不对？心腹应该是女的，可是会讲是男。可是他们解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就是指的我们啊。那如果你不同意这样解释，你就不会相信他讲的这个。那其他地方很多讲到的那个被提，用这个哈帕索那个字啊，不是用被提，而是讲到抓住。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努力的就得着那个字就是哈帕索，就得着啊。所以其实被提的并不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啊。那圣经也只在这个两个地方提到，还有一个地方提到啊，马太福音的24章，但是他又所用的不是被提的啊。记不记得那边讲到说有几个女人吗？有两个女人，灰魔啊，一个怎么样？一个被取去，他不是讲被提啊，被取去，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你希望被取去还是希望撇下？所以，如果你认为是被取去，是被提到天上跟主同在，当然希望被取去啊。所以你表示你已经有了被提的观念了。但是如果你没有被提的观念，哎，你讲这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是什么啊？取去的意思是我们的生命就被审判了，被判死刑，死在那里了哈。那留下的话，比如说我的生命被存留下来了，对，你知道，如果你没有被提的观念，认为说是撇下来的，哎，说不定是我的性命被保留下来，被取去的是，你可以解释说，他是被杀的。但是如果你有被提的观念，说，哦，这可能讲的是被提，啊，所以你知道你在读圣经，你对圣经的理解会影响你对整个的一些架构的跟观念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被提的圣经所提到的哈，在马太福音24章这个哈，还有铁撒罗尼迦前书那个，还有另外一个是啊，讲到说，哎，我们既然被提到天上啊，那个样子我们来看什么样子。哥林多前书15章啊，所以你不要担心在上面会很冷啊，因为什么？你的身体怎么样？被改变啊，身体已经被改变，成为一个灵性的身体啊。然后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啊！我如今把一件奥秘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又讲到号筒啊，刚才我们讲的铁撒罗尼迦前书的号筒，这个又讲到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劳勉的牧师那么害很怕听到号角声？哎呀，我预备好了没有？没有预备我就被留下了，因为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哎，对，死了的人要一同复活嘛。对，我们也要改变，然后这必朽坏的必成为不朽坏的，必死也成为不死的啊，如何如何。哎，也有他的一些道理啊，在这里还有一个吹号，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十五节嘛，第七位天使吹号。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三个号是同一件事情，就看你怎么解释。有人说这是三件事情，所以不同的解经方式你就有不同的结论啊，不同的去支持你的一些论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背题啊，圣经上所提到的背题大部分是在新约里面，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背题据我们所了解的只有以利亚啊，以利亚就被取去了，还有以诺还是被取去了与神同行。可是圣经上在解释以诺的时候并没有讲被提这个字，他讲他被取去 transfer 啊，被跟那个被提的用字是不一样的一个字啊。所以为什么他们认为说这个被提的观念，犹太人也没有被提的观念啊，而是在十七世纪以后，十九世纪1830年以后才开始比较普及啊。所以这个我们对被提的观念，但是讲到被提好像跟基督再来有关系啊。可是无千禧年和后千禧年派他们的看法，他们不相信有实质的被提，可是千禧年派则深信不疑啊。所以究竟是如何被提啊，然后呢何时被提，谁能被提，被提之后将如何，圣经都没有很清楚的解释，所以就有很多的想法，所以他们产生了四种不同的被提的观点啊。所以我们都要了解一下啊，有四个不同的观点啊。所以你看到那个电影上，你看电影就知道说这个人的观念是什么啊。所以就考试就说啊，上了这个课之后给你看一部电影，看电影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个被提的观是什么啊，千禧年观是什么啊。所以 Left Behind 我可以先告诉大家 Left Behind 啊，他有一点是前千禧年派的灾前被提，对，还没有灾害还没有来的时候，哎，他这个女儿不啊、不儿子跟太太都不见了，他这个有外遇的肯定是不能被提的，对，然后女儿是时常悖逆的那种啊 teenager 的也不能被提啊，所以妇女就在那边讲，哎，那被留下来不是很惨吗？对。演电影是要演那个被提到上面的是在下面的，上面的不知道怎么演的，所以就在下面那个样子啊。那你被提了之后，这些人留下来不是惨了吗？你到底有没有机会？你认为有机会还是没有机会？啊，
还有机会。
还有机会，显然你不是灾前被提的观念，灾前被提是没机会了。有一种啊，叫做部分被提。部分被提什么意思呢？啊，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先提走一部分人，那后来呢，这些剩下来的人要悔改，对不对？所以那个电影演下去，我发现本来是灾前被提，到后来好像变成部分被提啊。他的观点是部分被提，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好像到最后，他们因为悔改，因为他们努力去征战、抵抗敌基督，到最后哎，可能一起被提啊。所以你看到有对。部分被提就是阶段性的，是一样的一个，所以它分成四个，一个叫做灾前被提，一个叫灾后被提，还有灾中被提 ，OK， 还有部分被提，啊，其实灾中被提跟灾前被提是类似的啊，只是灾害的时候大家一起承受灾害啊，或者说讲到一般讲到灾难啊，是七年的大灾难，七年大灾难当中，其实前三年半这个灾难不明显。到三年半敌基督显露他的本质的时候啊，那才明显啊，那个时候三年半才被提，叫灾中被提，所以其实跟灾前被提其实是类似的啊。那灾后被提是经历过这个灾难，所以从这个字面上你可以分辨得出来啊，意思是这样子啊。所以那第四个比较特别，就是部分被提啊。有人认为说啊，有些人先被提，但是留下来的人当中啊，他们受过苦之后啊，知道说哎呀，他们要悔改之后呢，他们也能够被提啊。那这样的话，这个他们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有没有根据呢？很多人认为说那个根据并不是那么样的充足啊，只是人的一些想法啊。所以我们把这几个观念来勾述一下啊。所以灾前被提是被普遍用的，所以我们先讲啊，这是时代论者所创的一个说法， 认为全教会应该在七年灾难哈、起啊，未来还没有来以前，七年的大灾难还没有来以前啊，也就是敌基督即将出现之前啊，都被提了啊。所以你看 Left Behind 是不是这样子啊？敌基督还没有出现，他们就先被提了啊。那他们认为说教会将在最后的七年大灾难之前啊，被主提到空中，他们会改变形象，与主相遇，并且同在啊。然后基督会他来的时候，他分两次来，有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先把这个教会提上去，这个叫秘密被提啊，上次不讲啊，秘密被提。然后他公开再来的时候啊，那时候就不一样啊，因为在秘密被提这七年受苦的啊，这灾难当中，教会不会受苦，但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会受苦，这是他们的观念。那但是这个说法到底是对是不对，我们保留啊。他们有很多的讲法，但是很多的解释圣经不见得啊正是如他们所说的啊。然后之后呢，会公开与教会一同掌管千年国度啊，在主降临最后的事要发生之前啊，活着的信徒要被提。那这个当中，因为往往讲到第一次被提叫做隐秘式的被提，可是很多的前千禧年派啊反对秘密被提的观点，而主张圣徒被提是在第二次基督第二次再来公开显现的时候一次就发生的啊，不是分两次。
叫我一起被提，
因为你解看读经的观点被提不一样的时候，你的观点就不一样啊。因为在这个意见上的分歧，有时候用灾前被提跟灾后被提这两个名词加以区分啊。所以一般来讲，前千禧年派就是分成灾前被提跟灾后被提的这个两种看法啊。第一个灾前被提的看法是认为教会圣徒不需要经过灾难，不需要经过受苦啊，所以神会救我们脱离这个啊。他有没有根据？也有啊。我们在读到那个腓拉铁腓教会的时候有提到，我们看腓拉铁腓教会讲到当普天下人在受试验的时候怎么样，我就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对不对？你看到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可是在后被提的人不想没办法接受这个，因为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要受苦，对不对？怎么会没有受过这个试炼呢啊，所以他们不接受这个看法，他们就看法分歧，他们就分开了啊。所以弟兄会曾经就为了这个灾前被提灾后被提的观点，弟兄会就分裂了啊。有一个叫做闭关弟兄会，另一个叫公开弟兄会啊。所以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会读到这两派人啊，所以达密那派就是属于有一个秘密的啊，那另外一个就不是啊。那所以灾后被提的这派人，他反对灾前被提的观念，认为圣徒必须受过灾难，经过灾难。刚才我们读的啊，灾难当中，这个主耶稣所说的话是针对你们哈、啊，你们要如何如何如何，你们要忍耐到底，如何如何啊。所以显然是有经历过灾难，表示所有教会都经过七年的大灾难。那与其他不信啊、与其他不信的人一样面对大灾难，世人面对大灾难，我们也要面对大灾难啊，并且认为教会会被提和基督再来是同一件事情，没有说两次啊，是秘密被提或公开被提这事情啊，两者之间在时间上没有间隔。那基督的再来啊、对敌基督假先知将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可是对教会和悔改的以色列人是个荣耀的日子，他们必要经过大灾难，在大灾难啊其中死了的信徒会先复活，然后这两者一同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以改变了的身体与主同在，因为他们相信被提是一个实质的相信被提啊，所以讲意思是教会从头到尾都要经历大灾难啊，一直到基督德国降临的时候才会被提啊，所以你们看到灾前跟灾后有这个看法啊。所以你们到底谁讲的是真的啊，就看你怎么接受。我们通常是会先入为主啊，你先听到这个就是那个样。那灾中被提的其实他意思是说不是七年啊，是三年半，到第三年半的时候那个才出现，他有一些根据啊，我们看一期之内一期之半等等的啊，所以他其实是跟灾前被提的是差不多。那 好像也有一点灾后背地的观念，好像是蛮折中。好，我们说这个这派好像是折中这两个的想法啊。那他会把这个吹号都当作是同一件事情。那部分被提的啊，部分被提，那这派的人就折中了灾前背地和灾后背地的主张。那认为所有得救的人当中，少数人要在灾难前被提，多数人要经过灾难后才被提。啊，所以在灾前被提的是哪些人呢？他们就认为说是乃是得了重生又警醒预备的，对不对？你就警醒预备难道不会被提吗？一定会嘛。啊，那随时等候主来的人呢，十个童女里面不是有五个吗？聪明的有没有进去？主来的时候，哎，你就先这进去嘛，不是吗？啊，那他们是教会中的得胜的信徒，就是14万4千人，对不对？14万4千人是得胜者，他们是出所的果子，他们会将先被提到宝座。啊，那他们又是妇人所生的男孩子啊，刚才我们所读的男孩子啊，这他们的想法是先献给主的处所的果子啊。那所以他们是得了重生又警醒预备的圣徒，将在灾前被提。所以米勒牧师的叔叔他们那些啊，他们说嗯，这个就是警醒预备的。我们当中
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圣徒好像为主的名牺牲。
对，还为主的名受苦哈，牺牲的那些人哈，这样他们会复活，所以他们这些人在灾前就会被提。那反之呢，有些人得了重生，对不对？得了重生之后呢，可是却不警醒预备啊，像那个牧师好像也是得了重生嘛，对不对？可是他会留下来啊，他又不等候主来，自己在那边啊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就不能在灾前被提，必须经过灾难才被提的。到最后还是有个 happy ending 嘛，所以那个电影才有意义嘛。如果讲说被提了，然后这留下来都死光了，那还怎么好演呢？那所以这个他虽然是灾前被提的观念，可是他可能有点折中，就变成部分被提或是多次被提啊。那这个观念像有人认为说尼托生弟兄或者聚会所的啊，他们认为就是多次的被提啊，或者是部分的被提。那一般来讲的话，就受到达密的影响，时代论者的影响，一般都会接受灾前被提的观念。所以我们常讲说，哎，我们要好好的预备，到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免受试炼啊。所以好，听起来也是一个有它的道理啊，有它的盼望在这里啊。所以，因为这个被提是属于奥秘的事情，你说这个妈妈跟儿子被提上去，也可以说，因为他们敬虔爱主啊，爸爸女儿留下来，因为信主但是吊郎当的啊，那。小孩子呢还没信的话，那他们会不会被提？结果那部电影是说哈，哎，小孩子虽然没信，可是怎么样，也都被提了，小孩子被提了。哎，但小孩子多小才算小孩子？两岁是不是孩子？两岁半是不是？
是啊。
三岁？
是啊。
五岁？
是啊。
六岁？到底我们砍头，砍头到什么时候才会砍头？以前那个，如果我们读成吉思汗的故事，你就知道啊，当时有个塔塔尔人啊，哦，要杀人怎么样？小孩子就不要杀，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的身高啊、哦、太高怎么样？你看你车轮的哈、哦，高过轮轴的哈、哦，这样你的头一高去，完了，你的头就要被砍掉。如果你矮一点的话，哎，砍的时候哎没有砍到，因为你还是小孩子。是这样子吗？
怪怪，
就好像我们去吃法费的时候，啊，你多高？看看，哎，你站过去。
你年龄啊？你吃
法费要看你的身高，很多的餐馆是要看身高的。
看身高。
所以你说谁能够被提？这个谁来去断定？也不是我们所讲的啊。所以你，我觉得末世东西，你越讲的越清楚啊，会有很多的问题，会引发很多的争论啊。所以我们讲末世论，讲末世论，我不会把很多东西讲得太清楚，因为我也讲不清楚，因为真正奥秘的事情，谁能知道？我越讲清楚，你们会发觉很多问题。哎，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去过吗？我就没法解释，我没法自圆其说。对，因为这是奥秘的事情，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哎，前几年好高兴哦，一个新的亮光出来，哦，到后来是有被提啊，怎么个被提？灾前被提，哎，那。好像是灾后吧，又灾中吧，又多段被提吧，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反正他们觉得自己看了很满意，如果自己也能够说服自己，那也没关系啊，彼此尊重啊。但是不要以此而 认为说，哎，你不相信我这个观念，你是异端啊！记得我们不要这样，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有个观念，末世东西都是奥秘，我们不知道，所以不同的讲法我们要了解，但是哪个是对，哪个是错，我们保留。你自己也不要说我的看法一定是对的。
教会被提是什么意思？我想个人被提。教会就是整个教会八卦里面的 member 通通被提。
对，他提了问题，很多人答不出来。包括什么 member 哈，教会被提，按照那个电影是说哈，只要在台下的那个很听牧师讲话的啊，他就被提了。
那牧师也是属于教会。
牧师他是法利赛人对不对？那法利赛人讲话。我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啊，耶稣不是跟门徒讲说哈，法利赛人对不对？法利赛人讲的话你们要不要听？要听，但是不要效法他，对不对？所以牧师在台上一直讲一直讲，台下的人就是哎，牧师耶稣讲过说他要听他讲的，不要效法他所行的，因为如果他们效法他所行的，他们没有一个被提，对不对？既然他是听哦，你们要爱神，要爱人啊、哦，是我们爱神爱人。可是牧师自己没有嘛，你们做这个做那个，他们去做，牧师都不做，一根指头都不动了。所以牧师留下来啊，所以你怎么去界定？我的意思这个，所以人家答不出来。所以为什么讲到这个被提？因为你要把它讲得清楚。前面问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嘛。教会到底教会是指全教会还是部分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你讲不清楚，你就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你有那些想法，对，像分段被提，真的吗？主耶稣有说分段被提的事情吗？那你如果你相信在前被提说没有这回事，一次啊，一次就是被提啊，现在已经是算账的时候，哪还给你机会啊？有的地方是给补考的机会，哎，我们那边有补考啊，你们这边说没有补考，所以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有很多的理论，很多的观念，但是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讲说是一个绝对的，但是我们可以放在心上。所以我常常看到有人在讲到末世在那边争来争去，有什么好争的啊？你问他的一个问题，他就答不出来。他讲话越多的话，他的问题就越多了啊。所以你问我一个问题，我赶快把那个堵住，我说我不行。奥秘的事啊，我只能举一些例子啊，举一些例子。他们这样弄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自圆其说。那个电影拍的小孩子，哎，小孩子被升上去，就问。到底几岁才可以被升上去啊？我就想到那个成吉思汗的那个故事，塔塔尔人啊，你超过这个轮轴的，你头就要被砍掉。哎，我才刚长高一下，昨天跟今天差了一点点，你就被砍死嘛。所以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奥秘。
所以绝言就是叫我们预备性。
对，预备是没问题啊。主耶稣叫我们预备嘛，警醒预备。但是怎么做法，你不需要去知道那个东西，你可以知道。但是你不要说一定是这个样子，免得就像那个牧师以为说，哎，我先传讲了，你看，看我的教会带的那么好，我难道不会被提上去吗？
不是，
是教会是被提了，他就留下来了。
像铁达尼亚那个牧师呢？
所以讲到被提的观念，你们就知道，在整个教会历史，一直到真正他们开始讲被提的观念，是在十八世纪。就是不到200年的历史，甚至连千禧年的观点也是一样。那为什么会出来？就是因为有它的历史背景，说不定这是一个真理啊。对，神借着这个历史让这个真理给显明出来，也不一定。所以我也不是说叫大家去否认这个东西啊，你放在心上，但其实不要在乎，因为重点不是在乎说你认为哪一个是对的才是对的，重点是你在。真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有没有与主同在啊？如果真有被提的时候，要看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被提。对，那没有被提的话，你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能不能进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重点在这里。那圣经也讲到很多给我们应许，只要我们如何，一定可以应许嘛，对不对？只要我们得胜的，凡得胜的，对不对？我们要做的是得胜者。怎么做得胜者呢？圣灵有话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的，顺从神的带领。哎，然后呢，你的生命更新变化，成为主的形象，对不对？然后主来的时候，人家认不认得你啊？主是认得你啊？为什么呢？ 你的样子像谁啊？像耶稣嘛，哈。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哎，这个都像耶稣，都像耶稣，都像耶稣。来来，你进来。有一个像谁？没有耶稣的样子，就是你的老样子的话，你的里面怎么一点耶稣的样子都没有？这个人可不可以进去？
不能进到宫殿里面去。
不能进去，因为人家不认识你。我真的不认识你，因为他们只认识耶稣，对不对？天上的只认识耶稣嘛。所以我们身上如果没有耶稣的样子，为什么说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去吗？然后上说，你这作恶的，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看到掌握的一些原则啊，而且我们讲到天国啊，如果讲到千禧年国，如果你的天国的概念清楚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同一件事情。天国已经来了，对不对？天国已经来了没有？
来了。
天堂，对，天国就在我的里面嘛，我现在就可以尝到天上的滋味，对不对？耶稣同在就是什么？就是天堂。所以天国不远嘛，天国就在我们心里。千禧年其实也可以说已经开始了。
这不同的观点来看，他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天国的观点，他们会对这个观点会有不同的解释。
对，就是有不同的解释，不同解释。所以如果你去看啊，什么叫做天国啊？我们教会有没有对天国有一个解释？我们好像我经常讲到天国，我就讲很简单的一个概念，你有没有让神作王掌权？但是如果你看到有些解经书、参考书讲到天国跟神国有没有一样？我常常讲说天国就是神国嘛，啊，因为神他们说不，天国跟神国不一样。那天国跟基督的国有没有一样？啊，照说也一样，他们说不一样。然后天国跟那个以色列还盼望一个弥赛亚的国，啊，弥赛亚的国度。跟着基督国又不一样，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一些解释这个东西，越解释你看了，到底什么是什么，你就不清楚。但是如果你看到天国啊，讲到不是眼所能见的，是在我们的灵里面，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你把其实我如果把它看成全部是一件事情，千年国度也看成是一件事情，你发现很多情形你就不难理解啊。然后你所盼望的并不是人眼睛所看到的，你的可能你的观念你就不会，人家讲千禧年不千禧年你不 care 的事情，你 care 的是天国有没有真的在你的里面。
牧师，复活跟贝提有没有关联？
复活跟贝提有没有关联？
是
圣经上讲到第一次复活还有第二次复活，
不会说第二次的试炼，
对，所以有第一次复活跟第二次复活。你在背题的时候，有人讲说，哎，那个讲的是不是第一次复活？第二次复活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也现在有没有复活？有还是没有？有啊？为什么？哎，你受洗的那一天嘛，对，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怎么样？也同复活，有没有圣经根据？有啊，我们现在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耶稣在天上是坐在宝座的右边，对不对？他做王嘛，对，我们跟他一起在坐王在天上。这你是无千禧年的观念了。所以有这根据，复活，我们现在已经复活了，所以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所以对于无千禧年来讲，我们现在就是第一次复活啊。然后那个第二次是在他身上没有权势，你不会经历到第二次的死，这样子。那所以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先复活了之后呢，可是你将来还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对，不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讲到说，哎，有人问呢，复活的话你到底讲的什么样子啊？你们觉得哈，有一天我们在天上，你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要改变，
是现在这个样子老样子呢，还是年轻？我最帅的时候是三十出头的时候，33岁，跟主耶稣基督一样，是吗？还是我2岁的时候啊？
上是灵体，
灵体。我听到有人讲说，就是我们长得最英俊挺拔的时候，还是用这个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但是真正的啊，圣经怎么说？神会给他一个身体，对不对？啊，因为保罗就说，你提这个问题啊，无知的人呐，啊，骂你无知。为什么骂你无知的呢？因为你用地上的事去想天上的事嘛，啊。第35节，哥林多前书15章35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啊？ 你被提到天上，你不是都被冻死了吗？那你还被提到天上干嘛？无知的人啊，你要讲这个，你所种的不死就不能生啊，并且你所种的不是将来的形体，对，你现在的样子不是你将来的样子啊。为什么呢？你看你什么样子，但是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你看三十八节啊，神会随他的意思给我们一个形体，不管是天上的形体、地上的形体、鱼的形体，不管怎么样都是神给的啊。所以你不要在乎这个问题，不要一直孤芳自赏，把自己的照片挂在墙上每天在那边看欣赏，哎，我将来就这个样子。不是啊，神会给他一个身体，可是人会认得你，哦，就是某某人。可是你的样子呢，又像耶稣的样子，我们跟他合为一灵，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信仰应该是这个样子，不要用具体具象的。所以为什么很有些人不相信实质的那个天国？实质在地上，你怎么去建天国？你想想看，罗马帝国建立之后，把罗马成为国教，对不对？哎，是不是在地上成立那个国嘛？腐败嘛，哈、啊！如果真的是那样子，你要怎么管理人的东西？啊，一定要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我们这个国一定是好的嘛，是吗？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都把他给杀了哈、啊！所以基督神也很聪明嘛。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带着肉身来，结果呢，道成肉身，你们把我杀了。哦，我第二次来的时候，哦，你们就杀不了。对，灵体，对，那可能圣灵在我们当中，对。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啊，圣经上很多都是要用灵意来去体会。如果你不用灵意去体会，有一种解经法，就是说你不可以用灵意。好，你不用灵意，到最后你会很多实质的东西啊。你必须要相信实质的，因为不能灵异嘛。所以千禧年就一定实质的千禧年，背题就一定实质的背题，如何如何如何，到最后很多东西你不能够自圆其说啊。但是我跟你讲啊，灵异或者说讲到现在的那种释经学，现在的释经学其实也，如果你追溯到历史，有它的一个根据，是后来才发展出来的啊。所以你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解经法、不同的思想，你会引发起不同的对圣经的看法跟对圣经的认识。
要归到灵，是吧？
对，哈，你读圣经，你一定要看到灵异，记得特别看启示录也是一样啊。启示录想得很清楚嘛，预言的灵异这是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啊，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字句是叫人死的，如果你读到字句，经意是叫人活，经意就是圣灵。所以我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如果我们都把它具体啊，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吓死我！我们要成为死人族吗？你们搞错。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我们对不对？不然耶稣怎么够我们吃？我们这么多人？如果是讲到实质的啊，所以记得啊，你不然的话，你如果有一种结晶法，你不能讲到灵异，全部都要实质的话，那你就陷到这个情况。你对一些未来的事情，特别是属灵的事情，你用具体的事、实质的事情来去解释，那就会有问题。
奥秘，
对了哈。末世论，我们讲末世论就是讲奥秘。奥秘的意思就是说讲得不清楚。如果我讲得太清楚的话，
那就不是奥秘。
那就不是奥秘，我就讲错了。如果我讲了之后你们听了有点懵查查的，那我就成功了。
对。
好，我们就讲到这里。